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的陪你读书栏目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要读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林同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多年前曾读过这一本书，刘文觉得这是非常值得一再复习的书哦。这本书帮助我们能够从认识上帝、认识人的角度来更认识我们的信仰。一个人如果说他想更认识上帝，那么不可能完全不认识人了。那如果一个人呢，他说他爱人，那他不可能不爱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让我们透过这一本书更能够认识上帝，也认识人。这一趟探险是绝对绝对值得的。在读这本书之前，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由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主听到，经文在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主听到，在神的国度中，神的心意是让同属基督一灵的基督徒们可以合一。遇见另一位基督徒与你有相同的忧心与负担，是令人极其兴奋的。神通常会带领另一位信徒到你的身边，帮助你服侍及关心神放在你心中的负担。当神的儿女全心全意因着神的国度合一时，神会在他的儿女身上释放他大能的同在。圣经告诉我们，只要地上有两三个基督徒在一起，敬虔地讨论有关神的事工，神会很高兴倾听他们，并且回应他们所关心的事物。当两三位信徒在一起，同心合意为某事祷告时，神以自己大能的同在来回应他们同心合意的祈求。当两个门徒在路上走着，讨论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困惑，耶稣加入他们，并且帮助他们了解当时所发生事件的意义。如果你正为自己的家人、教会或朋友忧心，求神带来与你有相同看法的基督徒，分担你的重担，并且能够与你同心为此事祷告。不要企图单独扛起这个重担，你可以单独为此事祷告，然而你会失去与群基督徒同心合意彼此代祷及享受神同在的祝福。神编织进入他国度的每个事件，都是要促进我们彼此相依，而不是要鼓励个人主义。当你面对忧虑时，慎重地寻找 可以与你同担的基督徒。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可以互相扶持、同心祷告的属灵同伴，也让我可以成为他人的帮助。主啊，也求你借我赐恩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即时出版社出版的《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听我心声》。
是人蒙福，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从今天开始要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林弘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对我们的基要信仰有很大的帮助哦。很多人可能以为基要信仰是给还没有信主或者是刚刚信主的人来去学习的，但其实呢，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经常的复习，才不会被这个世界所迷惑。我们今天先看到这一本书的新版的序言，也就是这本书的书名《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本书是一本基督教教义的探讨，基督教信仰的真理犹如浩瀚大海，这样的探讨顶多像小孩子在海边取一个贝壳的海水，于是当时命名为小教理。尽管如此，心中还是难免有一点点写作大教理的梦想。随着年岁的日增，越来越多感受到认识真理的不足而惶恐，更加心仪的是对真理浩瀚无垠的赞叹。正如齐克果的话，从教化的角度来看，在上帝面前，我总是站在错误的一边。当越加认识真理的广阔时，就越加了解自己的渺小有限，也开始明白，当自我傲气破灭时，实则自我理解提升时，感谢上帝的恩典，他经常愿意接纳站错边的我们。以前阅读神学书籍时，心里觉得最精彩的莫过于与伟大思想驰骋神游，随着年岁日长，越来越能够体会，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发出这些思想的人充满喜怒哀乐的生命本身更加宝贵。思想不过是真实人生的反应，原本学习神学是为了认识上帝，却没有想到在收获满盈中还加了一项认识人。在阅读过的神学家当中，最容易体会到其真实感受的莫过于马丁路德，他的万丈豪情与嬉笑怒骂无一不直接呈现在众人面前，从诙谐幽默乃至尖酸讽刺，无意虚伪做作，可谓其文如同其人，而其人如同其文。这种以真实人生见证上帝作为的表达方式，在亲切对话当中呈现真理，对现代读者而言是比较受欢迎且容易了解的写作方式。最不容易体会到其真实面貌的是加尔文，比如一套基督教要义读完，只见处处精确的基督教教义论述，却无从捉摸其人如何。在阅读加尔文多年，并参照自己的人生体验之后，才逐渐的明白，加尔文从不多谈自己，是因为想要凸显上帝的荣耀。他一心一意的追求上帝的旨意，使得他自然想要把自己隐藏起来，甚至是处于一种忘我的状态。然而加尔文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绝非平淡无奇，他在基督教教义里一开头就惊天动地地宣称，认识上帝与认识人这两种认识是息息相关的。这意味着只有真正认识人的人才能真正认识上帝，也只有真正认识上帝的人才能真正认识人。这两种认识一方面概括了宗教改革者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涵盖了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观点。由于加尔文受过深厚的人文主义训练，而被上帝呼召成为宗教改革者，以致他视野广阔，在处理许多神学议题上经常能够敏锐地找到问题核心。 他的神学著作十分稳健，总是关注长远的基本问题，表面上不如注重创意之令人印象深刻，也不如走冷门的鲜明引人注意，乃是扎实敦厚中潜藏着蓬勃的生命气息与强劲的改革力道。这些特质是面对二十一世纪挑战的耶稣基督跟随者应当要具备的。基督教信仰的道理分别有变与不变之处。一方面，从永恒真理的角度来看，基督教信仰是历久弥新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另一方面，针对不同世代的不同人们，基督教信仰最具弹性，而能因应不同的需要。当耶稣面对撒玛利亚妇人时，他没有摆出登山宝训的教师的架势，而是化身成为一位风尘仆仆、疲惫口渴向妇人求水的陌生人。吴宁说，更像一位话家常的邻舍，在朴实的对话中指出活水的源头以及妇人内心的渴求。来到二十一世纪，尽管舞台上天天有新人上场，人们还是与过去世代一样处于历史循环当中。每一天的报纸都印证了与过去任何一天的报纸内容相差不多，只不过角色与场景有所更替了。日光之下无新事，人的上帝形象仍然在罪恶中不断地扭曲变形，人们仍然在寻找盼望。德国神学家穆特曼说，人的罪确实可能扭曲人对上帝的关系，但是人的罪却不能扭曲上帝对人的关系。这话提醒了我们，上帝的恩典何其广阔，不论我们怎么坏，怎么去破坏我们对他的关系，上帝总是爱我们，他对我们的关系总是不变的。面对当今潮流趋势，有人执意地不断批判后现代，却未必注意到后现代的主要敌人其实是现代。而基督教信仰并没有义务必须为现代社会的一切去辩护，乃是应当针对现代社会与上帝国价值不同之处提出质疑。在此意义下，基督教信仰有时甚至是可以与后现代站在一起来批判现代的。我们真正的敌人往往不是这些看来好像异类的新思潮，而更多是一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当我们活在这价值观里的时候，自己是难以察觉的。就像路易斯名言，鱼在水中游，浑然不知自己是湿的。上帝国信息最大的困难是，我们这些湿淋淋的鱼经常在上帝国价值观之外添加自己喜欢的成分。路加福音第九章提到三位想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对他们的谈话看来似乎严厉而不近人情，其实内有深意。路加福音第九章57-62节说道，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上帝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第一位，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的宣告空洞夸大，华而不实，好像今日常见的广告用语。耶稣直接提醒他，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原意是人，乃是耶稣习惯的自称。耶稣指出上帝国价值观在世上经常无容身之处，唯有世界的狐狸、今世的飞鸟可以找到住处。 这是跟随耶稣的人必须有的心理预备。第二位，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的说辞，在古代巴勒斯坦是一种等我父亲去世再来跟随的委婉说法。耶稣回复已在上帝国之外的人皆如死人，让上帝国之外的人去处理那些上帝国之外的事吧，让看见上帝国重要性的人赶紧传扬上帝国的道吧。第三位，以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为前提，对于这种把家里的人当作跟随耶稣的先决条件者，耶稣提醒的是专心一意的注目上帝国，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今日的基督徒，我们经常选择了自己的洞与窝，在这世上如鱼得水而忘掉没有枕头的耶稣基督。我们也经常如同上帝国之外的人，心中挂念上帝国之外的事。我们更经常把我们所爱的加在上帝国之上作为前提。耶稣基督彻底地强调上帝国价值观之优先，这是因为他充分体验到上帝国的大能，而我们也在他身上的见证与启示看到上帝国的彰显。同样的，面对当今潮流趋势，有人拼命地批判灵恩运动，却未必睁开眼睛去看看这100多年来圣灵在全世界各地的奇妙作为。灵的原意同时就是风与气，圣灵这个词表达了人在最贴近距离之内所认识如风似气的上帝。尤其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圣灵已在普世动工，而遍及所有与耶稣基督连结的人。加尔文是首位辨识出上帝的话与上帝的灵相互作工的原则的神学家，他看见凡上帝的话彰显之处，必有上帝的灵作工其中；凡上帝的灵临到之处，必有上帝的话随之印证。20世纪以前的教会历史比较多以上帝的话为焦点，20世纪起，全世界各地开始更多经历上帝的灵的奇妙作为。2008年，我也亲身经历了一场圣灵的响宴，地点在司马库斯这个几乎全为基督徒的原住民部落，部落入口处就标示上帝的部落。2008年的4月7日晚上，在司马库斯教会的教堂里，弟兄姐妹安静肃穆，空气中弥漫着奇妙的事即将发生的味道，仿佛闪烁着火花。一位青年跳上台前，开始带领敬拜赞美，全场随之沸腾唱起在幕后的日子。是的，圣灵请来，世上有谁像心中愁苦的人们那么期盼圣灵来呢？当上帝的灵运行时，上帝的话也开始大大作工。先知以赛亚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在一个人心惶惶的世代，主仍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在一个大家惊慌失措的年代，主仍眷顾他的子民，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当上帝子民被逼到绝境时，从肺腑深处发出祷告呼求，上帝的灵如风似气地大大震撼人心，自然难以站立得住。我们仿佛窥见40几年前圣灵复兴泰雅尔教会的秘密，真实的痛苦必定发出真实的呐喊，也必定带来真实的安慰。上帝以他的话以及他的灵回应人间心灵深处的祈求。基督教信仰是一场探险之旅，因为上帝的话与上帝的灵并非靠着人的力量可以掌握的。探讨基督教信仰的真理也是一场有如置身汪洋大海的探险。本书原名为《小教理》，盼能呈现我们的认识能力之小以及真理的丰富包容之大。现今书名为《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9个探险》， 同样的期盼提醒我们的自我认识有限，对上帝与人的认识也是有限的。这个版本在修订之外还增加了一些引文，因为我们都需要从历代神学家与基督徒著作中去截取智慧，其中取材最多的是加尔文，这并非偏好一家一言，乃是加尔文思想在神学光谱上经常能够保持居中的位置，其神学智慧使他具有绝佳的平衡感，经常能够在复杂分歧的观点里找到中心地带，学习者参考他的神学思想入门，渴望将来因应不同需要而继续发展。不过若是想要从浩瀚无垠的真理海洋里多汲取一些成果的话，需要继续不断地向许多智慧丰富的神学前辈点点滴滴地学习，但也需要时常记住传道者的训诫。传道书第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说道：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自从我认识耶稣》。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是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
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本书中看完了新版的序言，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这本书的第一章，认识人与认识上帝，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